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不管你是刚刚信主的，还是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你满意自己的属灵生命吗？你是节节胜利，勇往直前，还是经常失败，不断倒退呢？如果60分是及格，80分是满分，90分是优等，你会给自己多少分呢？你觉得自己不及格，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或者只是刚刚及格，有时成功，有时失败呢？今天我们继续查考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四章第十到十四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四节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。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四章十三节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真是语出惊人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靠着神的能力，凡事都能做，没有任何困难，没有任何环境可以拦阻他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。你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你能否认同保罗的心声，只要靠着神就凡事都能做呢？或者你觉得虽然这节经文非常动听，但却毫不真实，信主后跟信主前的区别不大，信主前非常失败，信主后还是一样，凡事都不能做。保罗凡事都能做，秘诀何在呢？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这里保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素质，就是知足。什么是知足呢？知足不是消极、悲观、无可奈何，而是随遇而安、一无所缺的态度。既然神做出这样的安排，就学习感谢、满足。知足的人懂得依靠神，不依靠外在的环境，所以内心平静安稳， 情绪非常稳定。保罗说他已经学会了在任何境况都可以知足。事实上，知足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，因为它是违反人的本性。人性就是贪得无厌。你见过一个知足的人吗？可能没有，即便有，也是寥寥无几。有句话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不知足的人永远不快乐，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让他称心如意的。在单位不满意自己的工作，因为工资太少了。在家里不满意自己的爱人，太不能干了。在教会不满意传道人，文化程度太低了。总之，对人对事百般挑剔，一切都看不顺眼。这使你想起什么呢？当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了。神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求，于是差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脱离为奴的生涯。以色列民应该非常感恩，非常知足了吧？不是，他们缺乏了知足的心，总觉得神做得不够，亏欠了他们，所以大发怨言。比如神施行神迹，天天赐下玛拿，喂养一两百万的以色列民，他们感恩图报吗？没有。不知足的人不懂得感恩，只懂得埋怨。明明神已经供应了玛拿，但他们却投诉伙食不好，天天玛拿已经吃腻了，为什么没得吃肉呢？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伙食，而是贪。要得胜有余，就必须学习知足的态度。四章十一节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知足的心不是与生俱来，而是需要学习的。连保罗也需要学习知足的功课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如何才能成为知足的人呢？既然不知足的人常常埋怨，相反，知足的人就常常感恩。要学习知足的素质，就要学习常常感恩，为神的恩惠而感谢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说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这里保罗向腓立比教会表达他衷心的感谢。以前教会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他的需用，现在更借着以巴弗提带来馈送，使保罗感激不已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保罗说他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非常充足。别忘记，保罗当时正在坐牢，不是在度假，肯定在方方面面，不管是日用品、药物还是书籍都非常缺乏，但保罗竟然说自己一无所缺，他真的学会了在任何境况都可以知足。知足的心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，对传道人就更是不可缺少的，不然你的属灵生命根本无法运作。为什么整天为着得不到的东西而去烦恼呢？应该为已经得到的东西献上感谢。平心而论，你的处境跟许多人相比已经是不错的了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能够行动自如，这已经是神所赐的无价之宝了。多少人因为意外、车祸、疾病而身体瘫痪不能自理，要是能像你那样行动自如，过正常生活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面对同事、家人、弟兄， 要记得，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，他们跟你一样都有瑕疵。不要老是围绕他们的缺点，反而要为他们的优点去感谢神。人总有优点，不可能全是缺点。要是对方只有一个优点，就为这个优点献上感恩吧。我鼓励大家每天来到神面前，不要数算人家的缺点，要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要献上感恩，为对方感谢神，好学习知足的态度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要得胜有余，凡事都能做，就必须能够面对不同的环境。人是非常敏感，非常脆弱的，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甚至基督徒也不例外。失败的基督徒就是受着环境的影响，情绪起伏不定。在穷困、经济拮据的日子，信心就动摇，觉得神不真实。在富足、经济充裕的日子，信心就转移，眼目就被钱财迷住，没有时间、心思去追求神了。有的基督徒不受经济条件影响，却受着人际关系影响。比如，早晨你回到单位，心情本来是轻松愉快的，你跟某某同事点头问好，但对方却不理不睬，一声不响就走开了。你灿烂的心情被他一下子弄坏了，于是整天也变得闷闷不乐，无精打采。更严重的就是，对方不是今天脾气不好，而是天天脾气都不好，你岂不是天天受他影响吗？一天他在单位工作，一天你都情绪低落，愁眉苦脸。或者你遇到的情况恰恰相反，在教会里，你认识了一些热心的信徒，一位爱主的传道人，所以属灵生命非常进步，也乐意参与侍奉。可惜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你迁移到另一个城市，远离了熟悉的弟兄姐妹，远离了爱主的传道人，结果属灵生命一落千丈，甚至连聚会也没有去了。要得胜有余，就必须学习去超越外在的环境，就是说，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，神会把你安置在不同的环境中，让你得到磨练。很多时候，信徒对神的爱是真诚的，但无奈生命太脆弱，不能吃苦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奄奄一息。为了使我们更加坚强，神刻意安排了不同的环境作为学习场地，让我们去经受磨练。曾经有基督徒说过，你最害怕的事情就偏偏会发生。你最害怕某种性格的人经常敬而远之，但这么凑巧，刚刚上班坐在你旁边的新同事就是这种性格的人，是纯粹巧合吗？又比如，你最害怕传道人不在，要自己一个人带领查经，一个人去解答弟兄姐妹提出的问题。谁料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传道人经常要四处奔波，查经组的需要就只有你一个人来担当了。这又是巧合吗？世上是否真的有这么多巧合的事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你要知道，神在掌管一切。神知道你的情况，一天你害怕那种人、那种情况，你就受牵制， 不能得胜了。为了使你超越自己的限制，神只好安排适当的环境，让你得到操练的机会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为了学生的安全，学校会定期进行火警演习。当警钟响起，所有老师、学生都必须尽快离开教室，一切活动都必须立刻停止。当然，学校这样做不是因为火警真的发生了，而是为了操练学生懂得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火灾，所以进行了火警演习。你说不用浪费时间，只要学生用想象力想象火灾的情况，做好思想准备就行了。做好思想准备是重要，但还是不足够的。一旦真正有火警发生，人人惊慌失措，次序大乱，该慢慢收拾个人杂物，该从哪个通道出去，该往上逃还是往下逃，没有实地的演习，一切应变措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。同样，神安排了各种不同的环境，让你得到实际操练的机会。你害怕这个，害怕那个，绞尽脑汁去逃避，这始终不是解决的方法。神不让你逃避，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实习的场地，让你学习如何去超越这些困难，依靠他得胜有余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，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，他都仍然靠神站立得稳，不受影响。保罗说，不管身处什么情况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他都得了秘诀。保罗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，而是他亲身的经历。其实保罗不仅在腓立比书提到所受的苦难，在其他书信也提过。请翻到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。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连属灵人也会经受苦难呢？一般信徒以为越爱主的人就越一帆风顺，事实却恰恰相反。保罗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立志追求完全，效法基督，但却要经受许多苦难，许多磨练。原因何在呢？是神太忙碌，结果忽略了他的需要吗？当然不是。保罗身处不同的环境，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属灵培训，是神为他精心设计的。对每个基督徒，神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，一套别出心裁的培训，好帮助我们凡事依靠他。在腓立比书4章，保罗提到两方面的锻炼，有卑贱、饥饿、缺乏的日子，也有丰富、饱足、有余的日子。神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，目的是教导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学习去依靠他。请记住，神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有时候非常艰难，生活拮据，目的是要训练你去依靠他。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难道他不能够照顾你的需要吗？既然神愿意差主耶稣来到世上做赎罪祭，难道还有什么不愿意赐给你吗？你面对的困难不是因为神不真实，也不是因为神缺乏爱，而是因为神刻意制造这个环境去洁净你，锻炼你。神要知道在困苦的环境中你会如何回应，你会一如既往地跟随他吗？人总是怕受苦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 但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困苦，就会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成长。要是在困苦中仍然坚定不移地依靠神，你跟神的关系就大大的晋升了。圣经里有很多属灵人跟神的关系亲密无间，不管是缺乏还是富足，都仍然忠心耿耿地跟随神。原因是他们已经学会不受外界环境影响，把信心深深地扎根在神身上。除了在困苦中要学习依靠神，在丰衣足食的日子也一样要依靠神。或者你的处境跟保罗恰恰相反，信了主后你的工作一帆风顺，生意蒸蒸日上，无忧无虑，这时候你懂得依靠神吗？千万不要飞黄腾达后就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把眼目放在钱财上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靠着神凡事都能做，这句话的上下文不是关于神迹奇事，而是关于得胜的生命。当然如果是合乎神的旨意，保罗可以行神迹叫死人复活。不过在腓立比书四章，保罗所关注的不是神迹奇事，而是得胜的生命。十三节说，不管神安排我们在哪个地方，哪种环境，哪个岗位，他都会赐下足够的能力，让我们得胜有余。保罗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句话实在激励人心，也道出了基督徒生命的含义。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靠着神凡事都能的人。以前你还不认识主，过着失败无能的生命，想脱离罪的捆绑，不行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无法挣脱罪的捆绑。想爱仇敌，原谅伤害自己的人，不行，心里的苦毒怨恨总是无法排除。基督徒生命是从回应神的呼召开始的。有的朋友想信主，却害怕自己达不到圣经的标准，所以犹疑不决，迟迟都不敢受洗。你意识到自己的软弱，这是好的，但千万不要停滞不前，要凭信心继续向前，经历这位无所不能的神。请翻到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有个父亲儿子被鬼附，于是来到主耶稣面前，看看他能做什么。主耶稣说，关键不在于他，而在于那父亲的信心，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基督徒生命是从回应神的呼召开始的。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无能，但靠着你凡事都能。凭信心踏上了信主的道路。在基督徒生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，你要靠着神跨越每个挑战，经历凡事都能的生命。不要以为只是属灵人才需要靠着神跨上每个考验，不是的，即使普通信徒也要靠着神继续向前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比如以色列人看见迦南地居民身材高大，便胆战心惊，大发怨言，说要从投埃及的怀抱， 结果招致神的惩罚。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得进迦南地。保罗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能否经历这句话的真实，不在于神，而是在于我们。到底神的能力能否毫无拦阻地运行，完全在于我们。有的人信主多年，但属灵生命毫无起色，因为不懂得依靠神，所以始终一事无成。有的人虽然信主年日不长，却不断进步，因为懂得依靠神，属灵能力天天增加。马太福音13章12节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里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凡有的就会加给他，凡没有的就真的会一无所有。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的话跟这里的原则是没有两样的。懂得依靠神的人就会得胜，得胜后就有更大的能力去面对更严峻的考验，所以他的能力越来越强了。相反，不懂得依靠神的人就会失败，失败后就更软弱，就更无法胜过将要来的考验了。教会里，两个朋友一起洗礼信主，两人对圣经都一窍不通，在侍奉上完全没有经验，总之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在方方面面都突飞猛进，而另一个却在原地踏步。原因是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有的基督徒凡事都能，一无所缺；有的基督徒怨天尤人，一事无成。你会选择成为哪一种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4章10到14节，题目是凡事都能做。要得胜有余，就要靠着神，长存知足的心，不受环境影响，最后还要凭信心不断向前，跨越每个挑战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